作为一名刚刚开始进行培训的住院医师，我知道如果自己尝试做这类手术会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因为我还没有这种技术。李德医生是一位十分卓越的外科医生，他技艺精湛，具有独到的领悟力，娴熟的手法，非凡的专注力和耐力，以及此刻最重要的英雄般的勇气。这些手术时刻会在我后来的生活中不断激励我培养这些特质。李德医生带给我的最好馈赠便是信心，使我将来能够面对难以处理的肩部和肘部病例。人们常常批评外科医生目空一切，傲慢无礼，这个评价或许还算公道，然而此时需要的就是这种无畏的精神，而这恰恰源于深度的自信。外科医生可以察觉到自己是否赢了与嗜肉菌感染的赛跑，只要他切开的软组织层中不再有发出爆裂声的气体，他就赢了。上肢切断手术临近尾声时，多种维持生命的药物继续通过静脉滴注输入路易斯先生的体内，即使在我们争分夺秒地进行截肢时，输液泵也一直工作着，输入的除了青霉素以外还有最先进的抗生素。随着坏死的肢体被截除，胸廓处留下一个巨大的伤口，我们把肢体从胸腔上离断下来，并丢进危险废弃物的垃圾袋。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时涌上心头，一方面感到战胜了细菌的进攻，一方面又必须承认微生物的力量。我们使用含有抗生素的生理盐水用力冲洗之后，手术室中明显开始闪现出乐观的情绪。虽然路易斯先生没了手臂和肩膀，看上去有些奇怪，但是他会活下来。手术和青霉素挽救了路易斯先生的生命。人们第一次使用青霉素是在多少年前？我已经用这个问题考过朋友和患者好多次。那是在古代，500年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少有人意识到，青霉素第一次在英国的一家小医院里应用于临床治疗，仅仅是在70多年前。巴斯德、利斯特和科赫的开拓性研究使科学家和医生们相信病菌是真实存在的。罗伯特·科赫从微观上阐明了他们的生命周期及其与人类的互动，揭开了人类对传染病愚昧无知的黑暗面纱。塞麦尔维斯和利斯特等人揭示了洗手和消毒的有利因素，约翰·斯诺帮助创建了流行病学，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影响了医院的设计和布局，不出几年，公共卫生机构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尽管环境卫生和清洁程度的改善极大地减少了流行病的爆发，但是医学界对于个体的急性感染或慢性感染仍然束手无策。19世纪80年代，现代化学的形成与病菌学说的胜利同时到来，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染料的生产为原本灰暗而模糊的微观世界提供了对比鲜明的色彩。德国工业化学公司在发展初期都是染料制造商，后来才转向肥料、香水、摄影和制药等行业。医生兼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 1854-1915 年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的犹太家庭，他完善了组织学染色技术，延续了德国人在这一领域引以为傲的传统，最终因区分出外周血的组成细胞而扬名。埃尔利希与罗伯特·科赫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在研究组织和细菌染色过程中所发生的化学变化时产生了突破性的见解。当时研究者的初步认识是，某些染料对某些细胞及其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亲和作用。通过进一步对染料展开反复试验，丹麦医生汉斯·克里斯蒂安·格兰 1853-1938 年取得了细菌微观分析史上最重要的发现。细菌可以按细胞特性粗略分为两大类，以结晶子和番红晶染色剂进行一系列染色之后，它们要么呈现紫色、 即革兰氏阳性，要么呈现红色即革兰氏阴性。为什么不同的染料会被特定种类的细菌所吸收呢？这一问题激起了保罗·艾尔利希的研究兴趣，但是原始的研究仪器能力有限，无法制定出科学的研究方案。然而，艾尔利希表现出天才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他的思维向前跳跃了几步，考虑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操作，使染色材料并非只是给玻片上色，而是能够杀死细菌。如果染料可以识别目标，并依附在特定一类细菌上，那么新锐的科学家能把染料变成对付细菌的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1907年，艾尔利希来到伦敦，在英国皇家公共卫生研究院举办了一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讲座。他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出现一种靶向药物，可以在不伤害传染病宿主的情况下攻击导致疾病的微生物。在研究者最终证实病菌存在的不过几十年后，艾尔利希便构想出了如同魔弹般的化合物。1854年霍乱爆发期间，约翰斯诺的流行病学研究是革命性的。50多年后，艾尔利希回到当初被腹泻淹没的伦敦街区，在演讲中提出了魔弹。保罗·艾尔利希去伦敦时，他已经开始了探寻魔弹的旅程。德米特里·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获得关注，同时人们逐渐理解了原子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分子。现代化学由此全面繁荣发展。对艾尔利希这类极富洞察力的研究者来说，简单化合物的奥秘在20世纪初已在逐渐解开。作为组织染色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始研究亚甲蓝、刚果红和稀黄素等偶氮染料，在化学领域寻求突破性进展也就不足为奇了。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艾尔利希就将偶氮染料看作潜在的治疗剂并进行实验。虽然他会无意地把病人的眼睛和尿液变成各种五花八门的颜色，但是他和实验室的同事们找到了对疟疾产生有效反应的方法。偶氮染料及苯胺衍生物，比如威廉·伯金在1856年发现的苯胺子，它们的化学结构十分稳定，不易发生变化。艾尔利希及其研究小组希望能够找到另一种物质，行为上与染料相同，具有容易与特定细菌结合的性质，但是它的化学结构要相对不稳定，更方便实验室操作。艾尔利希知道有一种名为阿托克西尔氨基苯砷酸钠的化合物能够杀死锥虫，可以引发非洲睡眠病等疾病的单细胞寄生虫。他对这种化合物特别感兴趣，而当他发现它是一种化学结构不稳定的含砷分子，而不是苯胺类染料时，这种兴趣就更加强烈了。于是试验开始了。1907年，艾尔利希与他的同事阿尔弗雷德·贝特海姆和秦佐巴郎开始从化学结构上对阿托克西尔进行修改。他们拼命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改变分子结构，然后对不同的变体再进一步修改，以此为基础生成了一套编号系统。四号化合物的第18个变体编号418可以有效缓解睡眠病，但是秦在实验室里发现它会导致一些动物失明，因此放弃了这种药物。到1910年夏天，尽管实验过程非常原始，但是编号606的化合物通过了实验。六号化合物的第6个变体即砷钒钠明对实验室动物身上的各种疾病都有明显效果，包括梅毒。在1495年，探险者将梅毒从新大陆带回欧洲以前，欧洲可能并不存在梅毒。从那时起，梅毒在整个欧洲大陆肆虐了400年，恐怖的症状缓慢地蔓延着，水泡、睾丸疼痛、咽喉痛、突起性皮疹以及梅毒晚期出现的面部畸形和颅内感染。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人类对这种螺旋菌毫无抵抗能力， 直到606号化合物出现。1910年，法兰克福地区的德国化学公司赫斯特开始在市场上出售606号化合物，
商品名为萨尔佛散。
保罗·艾尔利希经过反复实验创造出来的这种分子，一半是染料，一半是毒药。具有染料作用的砷矾钠铭与梅毒病原体的表面相结合，而砷酸盐部分可以将它杀死。由此，他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治疗剂。此外，艾尔利希还创造了化学治疗这个术语。